350万到8000万人民币，新加坡最便宜的保障房和顶级豪宅分别长什么样？这是新加坡6人合租的政府福利房，
一个月的租金16000人民币，
楼上会丢垃圾下来，鸡骨头断的那些皮，哎，我就收到一撮。
这是月租25000，高级白领才住得起的公寓。
这就是新加坡的中产房，
它这个走廊非常的通透，每一层夹缝中都有绿化。
楼上还有一个 BBQ 的地方，
这里是做铁板烧的，
红酒我觉得还可以，
就你能在这种资本的国家中啊，你感受到一种安宁，就特棒。
而这是价值8000万顶级富人区里的豪宅别墅，
在这里洗澡你甚至不用拉窗帘，因为对面就森林。
这个防空洞是新加坡政府强制要求的，豪宅也得有，
他家造的像个园林一样。
这就是真正有钱人家的豪宅。
那您个人成交过单笔最高的一个房产
几个亿新币？
那么正如标题所示，亚洲最富国新加坡，那里的房子有什么特色呢？当地的普通人和亿万富豪分别住什么样的房子呢？那么求个赞，我们即刻出发。我们拍摄的第一套房子是 HDB 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，也被称为政府组屋，是最常见的房产类型，大约 80% 的人口居住于此。政府通过补贴、公积金贷款等方式降低购房成本，目的是确保中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，产权通常为99年，需满足公民身份、家庭收入上限等条件。
我们这一次在新加坡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外来劳工直接席地而坐，就他们才是城市的建设者，不管是在路上建设还是帮那些有钱人造别墅，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孟加拉国、印尼，还有一些是印度。在新加坡对于收入没那么高的群体来说，它的生活也是非常便捷的，交通枢纽非常多，然后呢价格也比较合适，基本上就是1到2新币够你穿梭在整个新加坡，2新币游全国。刚跟他们科普完这块地方啊，他不是住着，他是帮我联系的人。
我跟你说啊，那边那个新竹啊，包括那也是新建的，好像我听说啊能卖到100万新币。
然后我们要去的是老祖屋。
这边
哇，就直接在路边。
那这个的话会不会不安全啊？就任何人走到一半都能进你家。
对，其实所有组屋都是这样，像公寓它是有围栏的吗？
没有安保，没有物业。
公寓跟其实跟组屋区别就是有泳池、有健身房、有它那个function room。
新组屋可能有一个function的地方，
然后我们这边和对面感觉是一个对称的，远看有点像教学楼。
老的和新的有区别，老的屋内面积大，新它就小啊。
这每一层感觉有非常多的住户啊。有点像香港电影《功夫》里面那种排屋。
我们采访的这户呢是马来华人，祖籍在海口，他和妻子、弟弟、朋友等6人合租的这套房子，
租金大概是
租金3000新币，6个人住，
那很高哎。
现在的房租基本上没有3000，找不到，3000只是租金，水电网大概300左右。
那在新加坡像这样子屋的这个面积段算是
黄金段，因为
离市中心比较近，
市中心很近。
要去后面看一下，
超香。
哦，这里面还别有洞天的哦，
因为这些都是屋主的椅子啊、凳子、桌子。
屋主是什么样的人？
一个老房客，96岁
的房主，本地人。
本地人。
拜托，新加坡的人均寿命非常非常高。
对，那个垃圾槽是在这里，因为实在是太多蟑螂，我就把它封下来了。
然后它这个作用就是你把垃圾扔下去，然后直接就到了那个衣服。那新加坡这么潮湿，你们的衣服怎么让它干呢？
是这样，因为你没有办法，你在外面平常我们会遇到的事情就是楼上会丢垃圾下来，鸡骨头断的那些皮，然后我就收到一撮。不然就是他们晾衣服，他们就会滴到下来，说我们接收不到零元在里面。
那新加坡不是人均素质比较高吗？
是这么说。
那整体您在这个新加坡居住的这种体验感，包括那种幸福感，
你说幸福感吗？肯定是没有。如果你要说舒适环境，我觉得肯定是马来西亚，因为回我自己的家 at least 我还可以有自己的 landed house， 就是为了个3倍。
那也相当于是在这里存钱然后去马来花。
可以。
我看到你们的卫生间是干湿分离哦。那您平常都是在家里自己做饭？
可以在家里做饭就在家里做饭。
如果都在家里吃，大概花多少？
50块新币左右，可以点个4天吧。
这扇门出去是什么？
第一个跟他女朋友睡的，开这样子给你看的。
OK，cool。哦 ，I see，
就是一张双人床，
就叠满了。那他在里面放个那么大的库洛米，很占空间的。
女朋友喜欢。
就这一间大概租金是？
我算他吧。
也要4000多人民币，就刚刚那一个小单间。那这个房子如果买下来大概是
7-800，天，
那这租售比真的好高，400多万人民币， 一个月的租金要到差不多16000人民币，一年就是20多万，他这租售比有5%，
真是蛮便宜的。去其他地方房租已经不是3000，是3500起跳。
那这么说的话，我的钱不要存银行里，我钱就买一个 HDB 然后往外放租。
新加坡就是很多这样子，我买了然后出租出去外面，因为你工可能才1000多2000块，可是你出去外面可以租到3000。我已经在这里租7年。
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Supply chain。 如果是马来西亚装外劳大概3800至4000吧，新加坡人肯定是4000以上。
对，我也听说了，就新加坡的外国人来这里他的收入会比本国人要低一些，
因为他们得保护新加坡人嘛。
说像我们教师行业对吧，如果你不拿 EP， 你拿 Senior Pass 和那招一个中国人可能要招13本年才能让你招这个一个中国人，是要配比
公司的配额。
对， 对，
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更难来新加坡工作，因为这个配比太少了。
我跟你说，这现在有个不好的，很多他这边的中介他就会说来这儿工作基本薪水1800，然后包吃包住，然后呢看你表现然后再给你多点钱，然后但是你低月工资你得交给那中介。
我还听过直接一次给我交8000，
最少也得2万人民币。很多人来这儿其实很累，因为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12个小时，但没办法，因为他那钱拿出来了。好多人都负债过来之后工作很累，然后自己也不喜欢挣，也没挣多少，因为你还要吃你还要住对吧，就在这儿待2-3年，然后就1万多块钱。
第二套房子康斗公寓。康斗算是新加坡的私人公寓，大多数高级白领和中产阶级的选择。到这个粉丝朋友家附近了，然后要做一个小的登记。其实在新加坡能拥有一辆小汽车就已经证明你的财富水平了。这小区停车场里看似普通的车，实则配上60万的天价车牌，每辆都得100多万人民币左右。至于新加坡的车牌为什么这么贵，上期视频里详细科普了，在这就不多赘述。那这次出镜的嘉宾是来新加坡3年的留学生。这层楼有3个楼梯，走出来一共有8户，左边4个，右半区4个。然后它的这个走廊非常的通透，每一层夹缝中都有对话。
来参观
这个小厨房。
嗯，
很贯彻它的第一个字小。你走进来，
嗯，
其实你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去操作了。就
对，你看我锅都是特意买的这么小的。
啊，这个厨房挺温馨的。
对，没错，蜗居。厕所简陋的暗卫厕所，开灯它是自动通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自动开始换气，因为它没窗户。
这一个按钮有照明和通风的效果。
哎，对，没错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房间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室友的房间。那其实没有任何区别，就是只不过他厕所在房间里面，然后我就是说我出个门，然后换一个门进去。
他是主人房。
啊，对，
啊，他是主人，
我是佣人。不是，我们参观一下主人房。主人来了，主人出来了。你看，就是那种。就小，这后面就是他厕所，他也是开了灯之后他就开始变声了。
听到这个咆哮声了吗？涡轮动力。我感觉啊，就相比于这个房间的尺寸来说，这卫生间还挺大的，
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的它那种大，它主要是没有窗户。
可能咱们国人对明卫有一些执念，外国人好像也不喜欢开窗上厕所。你的房间啊？
我房间也是一个就是就没有什么区别，也就是一个小房间，就进来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有个衣柜，然后就结束了。
我感觉这个面积几乎就是 Ctrl+C Ctrl+V。
我觉得这个阳台这里还可以，一般就是说你晚上的时候没有那么热了，坐在这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
哇，它好空旷啊。
就因为好像是前面那个山那块它属于那种什么基地那种之类的，你租这个房子就它这个阳台风景我觉得还可以，就你能在这种就比较资本的那种国家中啊，你感受到一种安宁，你知道吗？就特棒。
那这个租金情况怎么样？
我们这个房子原先是4400新，然后但它不包含水电网，就你新加坡的空调或者说你用水什么其实都还挺贵的，然后还加什么杂七杂八那些东西，大概一个月4800新到4900新。
那你觉得住在这里啊，就有什么就特别好的点或者特别不好的点？
就是好的点的话，它其实就主要就是安静嘛，因为就是说你刚过来的时候你在那个大街上面，
战斗机。
哎，对对，战斗机
还那种侧飞，哇，很帅，很安静，
很安静。就除了战斗机很安静，不好点就是从这个小区去地铁站，就走路的话要走一个7-8分钟，就真的很折磨的。
就跟国内朋友们
啊
科普一下，就7-8分钟可能在国内还是一个挺体面的步行距离。
真的很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到中午或者说你早上的时候，就你过去的话，穿件短袖，你走到地铁站，你已经湿透了。
所以新加坡给你最大的一个标签是什么？
就无聊，生活什么都很便利。那你要有钱的话那是天堂。
那这套房子如果买的话大概多少钱？
新加坡房子其实本国人买的话价格其实都正常吧，
就200万新币左右，
差不多应该这个钱。
如果完全靠自己能力，
嗯，
什么样的工作能支撑他住这样的房子？
做金融吧，
搞那种什么程序员那种之类的，蓝领啊，或者说小白很难的。
现在去看一眼你们的这配套设施。
然后这个小区还有那台球室、卡拉 OK、健身房什么这种都有。
就它虽然每一户的房子没有很大，但是你出了房子，你在小区里面有很多这种设施可以去。
对。
哇，我感觉这个小区就是你在一楼，你的隐私度会非常差，我都能看到他们在看什么电视。
然后右边就是唱歌的地方，打台球的地方，就也可以洗澡的这边，就你健完身或干嘛都可以。然后前面就是可以打游戏啊，也可以什么都可以看。
那像比如这个 game room 你是可以直接用还是说你要预约？
可以直接用，就是但你要预约，不收费，你只用给押金就行了，就押金就是一个100新币。
我发现这里真的很多大小和形状不一的水池。
然后这里好像应该也可以洗澡，这个地方
这管子弯的，
跟你一样哥。 Thank you。 哦，
出水了。
是的，
跟我一样，就是容易出汗。
我懂我懂，
你懂的你懂的。
我懂。
看一下你的那个常驻地，
就那个
对着水池跑步，
就是它也可以看到外面，就是还挺不错的。楼上还有一个 BBQ 的地方，
这里安保严吗？
哎，挺严的。在你们俩这种闲杂人里面是犯罪的。
他专门做了一个挑空层，给到了我们这个8楼的公共空间。
这类房子和第一套 HDB 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安保以及成熟的配套设施，就比如贯穿了整个小区的泳池、健身房、自习室、可预约使用的美式烧烤架、日式铁板烧、老头乐器材等等。
这还有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连廊，把所有的这些楼栋给连接在一起，这动线挺舒服的。
第三套独栋别墅，新加坡这个国家虽小，但是28个区里居然有5块富人区。而我们今天来的就是非常受当地富豪欢迎的第11区。
那这一块呢就是新加坡的老钱富人区了，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就在这隔壁。
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叫 Mount Rosie Road。 那为什么这个地理位置优越，可以听到这个鸟声？
哦，能听到鸟的就贵了。
那当然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你开进来全部都是绿化带嘛，然后旁边都是树，然后这种比较幽静的地方，因为新加坡的富人区是希望是有自己的隐私，所以看到这边的这个豪宅哈，是属于一个独立式别墅。那这个的话大概2-3个小目标这样子，是这一栋。它这一块地是占地30000多尺，那这边的前面的联排别墅呢是卖1488万新币。然后先看这个，
那我们就直接跟着你走吧。
然后你看哈，这就是一个联排别墅的一户停车位。
哦，这一户的停车位就这么大了。
对，停大概7-8辆车，你停好车你就可以从这边进门嘛。先入户的话，这边就可以放一下家里的一些鞋柜，家里也是带私人电梯的。
就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空层。
对的，总共大概是3层左右，加上这层4层。这种是防空壕，如果说家里地震啦，然后所有的逃生在这个防空壕里面。
这个防空洞是新加坡政府强制要求的，每家每户都得有。
你看，
啊，豪宅也得有。
这边的话有独立的女佣的房间和女佣的洗手间。菲律宾女佣、越南、缅甸，
那他们的这工资大概是
800到1000块钱左右一个月新币。好，那我带你们去楼上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入户的客餐厅，所以这边是客厅的位置。那它其实是双面采光，然后很舒服。外面的话是有一个小的阁楼阳台的感觉。
它整一扇落地窗好像都是可以打开的，
全部都可以打开的。那室外的区域的话，他们一般就是会举办一些 BBQ 的 party 这样子。整体的环境这个地方就是很舒服，然后满眼绿意。
这个就是真正的推窗见绿了，这比上海那个梧桐区的推窗见绿看的面积要大多了。
对，
对面像个森林一样。
它的材质呢都使用了大理石的地板，背景墙也使用大理石的，整体的设计都比较好。其实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入户的大门的位置嘛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餐厅的区域了，平时可以容纳大概8到10人在这边用餐。后面就是我们厨房的位置，可以带你去看一下。
它的客餐厅真的采用了大量的落地窗，所以它整个采光还有那种通透度非常棒。
对，就是它的挑高越高，它的自然采光就越强。这边就是一个客用的洗手间，然后这个你看哈，它是有带水池，然后有洗碗机，都是瑞士的维素的品牌，然后有这个大炒的这种灶台，还有抽油烟机，然后这边有烤箱、蒸箱，然后连接着后院，所以它的通风效果就蛮好的。
那新加坡人会比较注重哦，我是要坐北朝南这种。
在新加坡，因为是在赤道，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说一定要坐北朝南，只要不朝正西，就可以。后面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晒衣服啊、 晾衣服的一个地方。
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着你的富豪邻居们。
对。
那其他的那些他们是自己买了块地然后自建，还是说他们也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？
然后他可能是自己建的，他买了块地之后建筑商然后帮他建就好了，按照他的设计理念。那我们去二楼看一下。二楼一共有三个房间，然后每个房间都是套房设计。正常来讲，新加坡公寓都是2.95米到3.2米，所以3.65米就是挺奢华的。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套房设计，跟旁边的房间差不多，主卧就很舒服。进来首先带一个书房，或者是你可以改成衣帽间。这个看出去的景色，这个主卧。双边的玻璃窗看出去的话全部都是绿植，隐私性很好，因为对面就没有任何的邻居了。
虽然它是沿街的，但是能开到这个街上的人基本上也都是
住在这条街的，而且这个是小路，你看它是单行线的。
啊，这里同样也能看到你的邻居。
对，
他家造的像个园林一样
啊。我们这个3万尺的用地建了6个别墅，他那个同样3万尺他只建了一个别墅，这就是真正有钱人家的豪宅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它是2代的建筑。
然后像这个邻居的这房子差不多得要3亿人民币。
对。
大部分是什么样的群体啊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钱？就是做什么行业的？
住在这边的人一般是老钱，比如说他以前家里是做律师做医生的，他家本来就是很有钱的，然后传承到下一代，然后自己家又买地，然后你再重新翻新。
因为新加坡的医生可能是 top pick 的职业嘛。
嗯，
我听说之前那个就高考前10名状元可能3到5位都会去选医学。
对，那主卧洗手间2个双台盆设计，然后整个全部大理石，包括里面有个浴缸，看出去全部是绿植。
在这里洗澡，你甚至不用拉窗帘，因为对面就森林，只有可能猴子或者刺猬看到你洗澡，人应该是看不到的。
那我们再去阁楼吧。它这个房间的话跟楼下的设计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房间的话它有带一个小阳台，这个也算是主卧嘛，然后有个外面休息的区域，早上起来你在这边喝个茶，听着这个虫鸣鸟叫就很舒服。还可以给你看一个新加坡另一个比较独有住宅类别，叫做黑白屋。
这户邻居值得一提，它属于优质洋房，只有新加坡人才能买，在新加坡这个小国家里仅2800套，达到这个标准还需要面积超过1400平，均价超过1亿人民币。那李连杰和海底捞的张勇都是他的拥有者。
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投资属性，在这个房子正式开卖之前已经有几百个投资客入股了这个房子。
这个其实是现在新加坡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，在个日本现在是比较成熟的，就是 tokenization 的这种形式。
tokenization 也就是众筹买，开发商会在房子开卖前把它做成一个可投资项目，并拆分成很多份额给到专业投资者。这类投资虽然降低了去全款投资买房的成本，但需要很强的房产知识和专业眼光，市面上好的项目会被一抢而空。比如我们拍的这个，总计10000平，共开发了6套别墅，目前售出了4套就已经回本了，剩下的2套纯赚，预计年化收益率高达80%。
我们建筑最快的可能30分钟500万就全部就是 subscribe 成功了。
你投了吗？
这个项目是3天前 launch 的，我还不知道这个项目。
你没投这个项目，可惜了，错过了。
对呀、啊，但是人不可能抓住每一次机会嘛。
啊，我们不是建议啊，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这种投资的属性。国外做房产经纪人跟国内房产销售感觉有个很大的区别。
国内可能有一些他是有拿固定工资或者再加一些奖金分成，就是开发商自己的销售。新加坡可能就比较独立一点，就是我们是没有底薪的，我们是纯佣金制，所以就是处理任何问题都是基本上靠这个经纪人自己。
那您个人成交过单笔最高的一个房产？
几个亿新币。嗯，啊不，几个亿人民币 sorry、哦、几个亿人民币。对，
就卖了几个亿的房子，那你们佣金能有多少？
一个亿也就凑个一个点这样子。很多其实在新加坡会发现，你相对比上海的房价啊，动不动就10个亿、8个亿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上海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。
纵观全球房产来看，新加坡都属于是最特别的那个，对外国人买房有60%的税，这属于是全世界最高的了。但是为什么有钱人还前仆后继想方设法在新加坡投资置业呢？究其原因，无非就是新加坡的政治稳定，法治严格且透明，对私有资产有安全保障，就好比全球的避险港。对比其他那些发展中的东南亚国家，收益率可能没那么高，但它至少安全啊。那说完有钱人，最能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，新加坡常年处于0.4，属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垫底的水平。但政府啊，对于本国人的态度又好比偏心的大家长似的，给绝大多数居民远低于私人住宅的福利租屋，所以你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流浪街头的穷人。 那么这就是本期海外房产对比新加坡篇的结尾了。大家还想看我去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弹幕区可以走一个。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